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政风热线，我是主持人张赫。那么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的热线电话 85457744,85461350 是全程为您开通的。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里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一些意见或建议的话，都可以来随时拨打我们的电话，节目当中我们来进行交流。首先还是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啊，今天白天到夜里的话是晴到多云，东北到北风三到四级，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八度到九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零下二度到零下三度。当然最低气温这一点的话，我觉得是直接反映到了晚上的时候。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了，好像比起前几天晚上要更加的冷一点，因为之前的话天气不是有回暖吗，我把我的被子又换了稍微薄一点的，昨天晚上的时候我就感觉其中醒了那么一次，所以后来又稍微添了一床毯子，感觉从昨天晚上开始最低气温就又上来了。那可能睡觉的时候大家伙盖的被子还是薄的话，不够厚的话，那可能也会像我昨天晚上的感受一样啊，要被冻醒一次。当然现在这个季节的话能够看到啊，已经出现了零下的天气了，前几天是没有的，可能在之后的这一段时间，可能是三四天左右的时间里的话，甚至最低的气温还会要到零下的四度，零下的五度。所以说在这儿啊，要和大家要说一个目前的生病这一块的一个趋势，尤其是这种寒冷的时候，秋冬季的时候，那也有可能在春初的时候啊，像一些乙流呀、感冒呀、流感呀，这些病毒它的一个发生的概率是比较大的，而且离大家伙的生活又特别的近。我也相信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经受过一波感冒了，或者说是流感了。那么最近呢，有一条相关的消息是又得到了大家的关注，叫做什么呢？孩子甲流刚好又中招乙流了。所以说啊，我们就有几个疑问，这个甲流和乙流是不是一样的呢？会不会重复的感染呢？那又要怎么样的去预防呢？其实根据全国的一个信息的来看的话，这一轮的流感的疫情已经是在下降了，但是在这种下降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发现乙型的这一种流感它的占比在持续的上升。那最近啊，中国疾病的预防控制中心国家流感中心就发布了最新一期的流感的监测的周报，从这个数据上来看的话，南北方的这个流感疫情基本上是遏制了，没有像以前那样雨后春笋一样啊冒头了。南方的话是高位波动嘛，因为天气确实比这边要稍微气温高那么几度，容易去造成一些细菌的传播。那北方的话现在是开始下降了，所以说整体上来说是下降，但是乙流在上升。所以什么是乙流呢？流行性感冒啊，其实是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的呼吸道的传染病，那么其中的话就分为了甲乙丙三型，我们所说的乙型就是其中的第二种，也就是由乙 B 型的流感病毒引起的流行性的感冒。当然我们把这个病毒分为三种型号，那也确实是三种型号的病毒会带来三种不同的症状。你像这个乙流就是 B 型的病毒啊，它的潜伏期的话实际上还有点长，潜伏期是一天到四天的时间。那如果说小朋友感染了乙流，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就是说突然之间就开始生病了，可能会有发烧啊、发热啊，你甚至的时候高烧39度到40度，还会有头痛、浑身的肌肉酸疼、全身的无力、食欲的减退等等的症状啊。那大家伙其实也可以对症一下，如果说各位有目前身体不适的话，看看自己是不是符合乙流的这么的一个症状。那么在这些情况之下的话，还伴有一些咳嗽、咳痰、鼻塞、流涕、咽痛等呼吸道的症状，而且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这些消化道的症状，相比起甲流的病毒来说也会更加的明显。当然患病的儿童的话也是主要集中在学龄的阶段啊，大多数都是聚集性的感染。那低年级段的小朋友因为活动场所受限，基本上都是被咱们家庭成员当中所感染的，就是大人嘛，传到了小孩子身上。那么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刚才也问了，就是说这个乙流和之前的这个甲流它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很相似啊，但是呢甲流它由于遗传变异更容易导致更严重的流行，那个乙流呢就相对要好一点，症状差别其实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要注意一点呢，就是如果说是乙流的话，我们感冒的时候你嗓子疼啊，那大家伙久病成医都知道嗓子疼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发炎了，有炎症啊。你包括说这个鼻涕对吧，白的鼻涕那不好说，黄的鼻涕的话那肯定是炎症，那还有一些带血丝儿，那肯定是你这个鼻黏膜里面受损了。那这些的话大家伙都是怎么说呢，多多少少吧生过病以后就了解了。当然要注意一点啊，可能出现感冒症状的时候大家伙会感冒药吃一点消炎药，比如说这个头孢啊之类的药物。在这里要和大家提醒的就是，如果各位是乙流的话，像青霉素、头孢这些抗生素针对细菌的药是没有用的，所以说也要建议大家啊，你可以吃吃看嘛，就怎么说呢，不建议大家一发烧就擅自用抗生素，这是原则啊。但是其实大家的生活习惯的话，包括我觉得嗓子不舒服我也会先吃那么一粒抗生素，虽然说可能会有耐药性等等等等，但是如果说各位做了这种尝试然后发现吃了以后没有用的话，那就赶紧停啊，不要吃无效的药物。完事儿还有一点，就是说甲流以后再乙流会不会重复的感染呢，就是说一种以后会不会有第二种，那么其实是会的啊，虽然说可能会相对来说弱一点的可能性，但是如果大家伙的体质最近这段时间不太好的话，那很可能就会导致两种交叉的感染。尤其是前段时间看到咱们的市民朋友当中不少人在感慨，说是感冒碰上了支原体啊，肺炎碰上了什么什么，总而言之的话不再是单纯的一种疾病了。而且从今年的这样一个生病的感受来看，发现绝大多数的市民朋友比过往的时候身体的那种不适要稍微强一些。现在天气冷了，如果说闲暇的时候周末或者说下班以后和亲朋好友啊去吃一顿美味儿吧，比如说烤鱼啊、干锅呀、火锅呀，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用这个火啊煮着这个锅，吃着冒着热腾腾热气的菜，那真的是太满足了。那这种时候的话，我们会发现有一种叫做卡式炉的东西，也就成了饭桌上的常客。你要这个热菜啊，那肯定要放一个卡式炉，这个干锅也要放一个这个。那其实也很方便。它比较小嘛，身材比较小，体重也比较轻，看起来确实是很好。但是要提醒大家，看似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卡式炉，如果说使用不当的话，那么它的威力还是很大的，是一个小炸弹的感觉。曾经呢就有市民在使用卡式炉的时候，用大型的锅覆盖了卡式炉的气瓶的腔体，导致气瓶的温度和压力上升比较快又比较大，就引发了爆炸了。我们来看一个案例啊，在七月份的时候，当时有一家废品的中转站是发生了火灾，那初步判断起火的原因是工人处理卡式炉气罐爆燃，引燃了周边的物品。当然这次火灾幸好的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那还有一家餐厅当中的监控是显示呢，有一桌客人正在用餐，结果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眼前的卡式炉就突然发生爆炸了，桌上的碗筷都被炸飞了，碎片也是到处的飞舞。 那其实带来的安全隐患是非常大的啊。我们会知道这些爆炸的杀伤，它有的时候并不是说那个冲击力，还有的是裹挟着的碎片。这些碎片的话，如果说一旦击中了人，那可能导致的后果就比较严重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
哎，你好，请讲。
我们的问题呢已经反映过很多次，就是我们在营的一个店铺，目前连云港有10来10几家店。
啊，你昨天打过电话了对吧？
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在营的这个店铺呢，员工离职，帮我们店铺10000多块钱给偷走了。我现在可以说是偷走了，反正钱没了。
嗯。
打到110110，豫州派出所说这个是职务侵占。啊，我现在这个，我们先不谈职务侵占不侵占，我这个钱事实已经被他拿走了，而且我们没有到发薪日，没到发薪日的时候，如果说全连云港市的这个派出所人，或者说跟豫州派出所都一样行为的人，那我们店铺，我们连云港的商户就没办法经营下去了。也就是说，没到发薪日的时候，员工都可以任意的拿公司或者说店铺任意的东西。那么我们现在打到110110，我们要求是要帮他，我们追回。我们昨天前天打了连云港市软环境，就是营商这个办公室，办公室说你去上法院去告去。我说如果连云港市都是以这种的方式来去作为营商环境来说的，遇到事情，本来事情可以化成最小或者说损失最小的，你们一定要浪费国家的司法资源去上，一定要法院，因为上法院至少1到2年的这个官司时间。
嗯，是的。
那么从我们的商户，从我们公司的角度上面讲，一个打到110，首先是对方你要确认这个人是不是拿了你们单位或者你们公司的这个钱，对方也认可了。好，认可了，正常情况下面，如果说我们是一个派出所的一个或者一个来处事的人呢，我们先不管他到底是定性成偷盗不偷盗，正常情况下面应该是帮我们的公司的，你拿公司的钱财物，你要帮他先还回来，还给我们。如果说对方的公司不给你工资，到发薪日不发你工资，你可以上相关的劳动部门来制裁我们，应该是来这样来说话的吧。最后是对方是比我们还嚣张，钱被他这种恶意的去被他拿走或者偷走，损坏我们公司的财物，难道你们公安机关就不能去来做为老百姓为商户来解决这些问题吗？一定要把问题要恶化，一定要让我们上检察院，一定要上我们软环境办公室，一定要上法院来去做这些事情吗？所以说我今天振奋热线，同时我觉得连云港市营商环境非常的差，至少你们的相关的人员要有作为吧，不一定要把事情给恶化吧。
昨天我们陈进主持人建议您到这个纪委那边，你有没有去啊？
妈，纪委根本就不接待我，因为纪委是他跟我们当时这样说的是什么呢？如果说你觉得是对方是吃他卡药，或者说有行贿的，或者说受贿的，你去上纪委。如果说人家是一个办案的，不好意思，我们纪委不接待，就说这话。
嗯，行，因为你昨天这个事情呢，我们后来是又给他，我们是和那个政府办那边去联系了，但是这个事情推进的结果到底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我们。政风热线节目组是没有强制的执行能力了，你可以通过我们这个节目去曝光他们的一些这个作风的问题，去这个让大家伙都知道，那确实他这个口碑不好，但是你说我们肯定能够把你这个问题解决，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帮你协调很多个部门，但是处理的结果最后怎么样不好说，但是我们这个事情是在做。昨天最新的转班单已经给过去了，而且我们也特别和政府办那边打了电话了，但这个事情落实到最后是一个什么结果不知道，尤其是对吧，您应该是上个月开始就给我们开始打电话了，已经一个多月时间了对吧。
从10月20号开始报警，然后他们出具了行政部予调查决定书开始，我们就一直打一上，就是相关单位我们就基本上打了一遍，他们的回复都是一模一样的，我就没搞懂。
我不知道他，我们给你转了大概有2、3次，有没有人跟你联系过？
他们也说你们也跟比方说电视台啊，这个什么也去反映。对，我说是反映，我说别的不作为，我说我别的不知道，到底认不认可人家，到底是 是这个偷盗罪什么罪，我们也不认可，我不去追究。我说你至少帮我们的损失，帮我们一万多块钱的损失，帮我们的账本给我们取回来吧，因为它严重影响了我们后期的发展，后期的这个销售当中。
按照我们啊和这个市政府那边，包括说全市的30多家的市值单位的沟通。那要5到10天给我们一个回复，但说实话你这个事情给你转了这么多次，我们一次回复也没有收到，所以说这个事情呢还在推进当中，推进的结果是怎么样的话那只能再看看，因为昨天的话刚推进了一个新的过程，那具体的结果啊咱们就只能再看看吧，好吧。
嗯，是啊，就
好的，还是欢迎咱们的市民朋友们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 85461350是全程为您开通的。那刚才这位先生他遇见的一个事情呢是关于公安民警这一块，因为是他这个监控当中吧是看到自己的这个职工过来把收银的还是哪个地方的钱给拿走了，后来呢又是撕毁了账本又是怎么样，结果报警以后对方说是不能够进行立案啊，可能是以这个证据不足吧。那当时的话我们可能是猜测啊，这个视频当中的一些佐证的力度会有所欠缺，当然也有可能像是刚才那位市民朋友所说的，相关的民警确实在做事情的时候有一点问题，但是我觉得啊两边可能都会存在一些问题，证据不足那肯定在办案过程当中一定是有存在一个问题的。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的话，我们把这个事情啊已经协调过好几次了，但是没有得到一个回应，这也是另外一方面的一个问题。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处理结果呢，我们也在看啊，也在等候啊，总而言之的话，收到最新的结果，或者说真的是没有结果的话，我们也会通过节目当中和大家去进行分享的。那其实作为维权人自己来说，只要你自己不放弃对于自己的一些维权的行为，那基本上事情的话，肯定会有一个相应的结果了。当然，我们也在尽最大的努力去帮助大家来完成这样的一个想法吧。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每天上午9点10分，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我们把刚才聊的那个卡式炉的问题给说完啊，因为现在冬天到了嘛，大家伙都愿意围着桌子上面放个卡式炉啊，这个一边热着菜一边吃，吃上一口热乎的，在这样的一个寒冷的冬天是特别的温暖的。那么关于这个卡式炉呢，有一些问题要和大家去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卡式炉呢？其实就是大家伙看到的一个小炉子嘛，里面放了一个气罐，完事儿以后打火之后就可以进行烹饪了，或者说是煮这种功能了。当然要注意的是，它其实是 比较便携的。你像之前用的时候，大家伙可能是在外面呀，户外的时候点火不方便呀，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时候用的这个炉子。当然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这个一般来说卡式炉到底有没有相应的危险呢？我们刚才说了几个案例，是不是卡式炉就不能够用了呢？其实正常来说，卡式炉都是有一个过压的保护的装置的，也就是说当温度过高造成压力的时候，卡式炉呢就会通过里面的一个弹簧带动门扣把这个燃气瓶给它给弹出来，并且呢这个保护装置应该说是有国标的强制的要求的，也是必须要安装的。但是呢要说的是啊，这个过压的保护装置的它毕竟呢是一个机械的固件，你使用的话总会有一些失效的可能性。你就像是什么叫机械的固件吧，你就像是那些线路也是啊，你线路都会老化，你这个弹簧的装置会不会老化呢？你这个保护的装置机械的固件会不会老化呢？那肯定会的啊。所以说不管是家用也好还是餐馆也好，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就是要定期的去检查过压保护装置能不能正常的使用，以免发生危险。当然在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要远离热源。当你这个电磁炉在开着的时候，那要避免和卡式炉要离得过近，那所以一旦遇热的话可能会发生一些安全的隐患。包括说你自己不太熟悉这个卡式炉操作的时候也不要擅自的操作啊。另外在用之前也要检查接口是不是漏气了，用完之后也不要随意丢弃。包括说卡式炉的这个气罐也是有保质期的，一般来说2到3年内使用，太长时间不用的话不是特别建议大家再使用啊。万一时间长了里面的这个燃料就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化学反应，一点燃以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那该怎么样呢？其实我看的这个当中是能够看到一些图片的啊，就是能够看到包括说在这个餐桌上四五个家人围着餐桌上的卡式炉吃饭的时候突然之间就爆掉了，能够看到呢相关的一些案例造成的生命危险并不是特别的大，没有到导致一些人生的安全的问题，但是也让人特别的害怕。为什么呢？在爆炸的那一个瞬间啊，滚烫的液体飞溅，我看到有不少的市民朋友在遇见这样事情的时候身上都被泼了滚烫的这个热水，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感受。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政策性的资讯啊。根据相关的财政部、税务总局还有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延续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那其中这个规定呢就是说对购置日期在今年的1月1号到明年的12月31号的期间的新能源汽车是免征车辆的购置税的啊。能够看出来的话对于新能源汽车的支持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啊，而且政策性的趋势的话是希望大家去进行置换的，置换成新能源汽车的。当然也有一个前提，大家伙充电的时候确实会比较方便，那你就是用啊，而且长途的需求并不是特别大。那么来看一下其中的话，每一辆的新能源乘用车的免税额最多是不超过3万元，那么对于购置日期在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的是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也就是说这个政策是什么意思呢？今明两年买这个新能源汽车购置税不用交了，后年和大后年买这个新能源汽车你还得交一半啊，是这个意思。那么最近的话我们会发现相关的一些电信诈骗的事情发生的会少了一些，那其中所牵扯到的一些行为啊，大家伙应该也了解，在某个地方啊，我们的这个警方也好部队也好对吧，一同的出力去参与了解救的一个行动， 导致说现在从业的人员是减少了，那么从业人员减少了以后，受骗的人员也就减少了。但是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些大家的一些小问题，就是说生活当中其实有一些你可能以为没有什么安全隐患的事情，你觉得是一件小事的事情，其实就违反了相应的法律。比如说提供自己的银行卡去帮人转账。说完这个，再说到一些违法的行为，大家伙第一时间想到的应该就是洗钱嘛，这不就是吗？但其实生活当中有没有遇见这样的事情呢？大家伙扪心自问吧，别人让你说你帮我转个账吧，你愿不愿意帮他转吧？你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吗？你可能就愿意帮他了，然后完事以后你可能就违法了。当然啊，一般来说的话，这种违法行动还有一个要求，就是说对方给你转账之后，要求你转账以后还要给你一定的报酬，就是说不需要多少时间，你看似轻轻松松的赚上了一笔，但实际上是相应的违法犯罪了。那我们看几个案例啊，当时的话是在去年的11月份的时候，有一位万某某明知道他人从事的是违法犯罪的活动，仍然利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为他人提供转账提现的服务，而后被抓获了。目前的话，他已经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被赣榆的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那在12月份的时候，姚某某在明知道他人实施网络诈骗活动的情况下，仍然将自己名下的银行卡给他人转账使用，然后被抓获了。目前嫌疑人姚某某因为涉嫌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被赣榆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其实呢，这些行为当中，我们能够看到两位都是知道对方在从事违法犯罪的行为，但是呢，又想要获得帮助对方这样的一个转账之后所获得一定的报酬，应该说是铤而走险吧，叫明知故犯吧，从而导致自己受到了刑事责任的一些追究。当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会发现有一些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行为，就会导致自己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的责任啊！你像这个把自己的银行卡借给别人刷，对吧？安全隐患就不多说了。还有些朋友也要关注到的一点，就是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信息泄露其实是经常发生的一件事情。假如说你的这个银行卡被别人用了，完事儿呢，你自己又不知道啊，被别人给盗用了，那么这个时候相关的警方突然之间联系到你了，这个时候的话也比较麻烦。可能说你能够佐证自己是被盗用以后，能够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的不是特别的严重，但是万一呢，你自己是有一些不知情的情况下，一些主动的一些行为导致的法律的追究，那这个时候真的就是得不偿失。所以说啊，要提醒大家，就是生活当中经常用到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银行卡，包括说手机卡以及身份证，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保管好。你像是一些相关的出租呀、出售啊，包括说出借给别人使用，如果说一旦用于犯罪的话，那么你本人肯定是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的，尤其是你是出租、出售、出借啊，你没有问清楚别人是用什么，怎么去敢把自己的身份证相关的信息证件给他用呢？问清楚了以后是违法行为，那怎么敢去，对吧，再给他使用呢？那其实啊，相关的违法犯罪的行为，那真的是现在是大家伙上心，尤其是最新的一些网络诈骗的手续也在出现啊，最新的一些违法犯罪的一些互联网的形式也在出现，那很多不清楚其中套路的市民朋友很容易就会上当受骗。好的，还是欢迎咱们的市民朋友们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 85461350来反映问题。如果说生活当中工作里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一些意见或建议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节目当中啊，我们来进行交流。 当然我们刚才接了一位市民关于警察的一个投诉啊，说是对方一直不作为啊，又怎么怎么样啊，当然其实在这个事件当中我们目前还是保持一个比较中立的角度吧，因为目前我们能够收到的信息是他这一方给过来的反馈啊，也就是一面之词。那其实现在的公务员的队伍建设的是越来的越有水平了，尤其是学历啊，各个方面啊，经验啊，也都在提升，对吧？会不会出现说所谓的这种不作为的情况呢？那可能会有，但是呢，是不是正在减少呢？我觉得是在减少的啊，尤其是你从一个现象当中就能够看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去坐公交车出行工具的时候，让座的可能性比起十年前、二十年前是不是提升了很多？在公共出行工具的上面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他可能手机的音量调的也会比较大。那么现在的这个时代的学生群体，年轻人，是不是说戴耳机的不影响他人的这种情况发生的要比二十年前也要多呢？所以说啊，应该说全国人民的素质水平都是在提升的，那公务员体系它存在的问题也可能说有啊，也要备受监督嘛，但是呢也在不断的优化。好的，我们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啊。喂，你好。
啊，您好，主持人，非常感谢你们和导播老师。我在9月2号节目快结束的时候打电话向你们咨询，那个我家小孩在外地上学，学开学不久，小孩那个学校安排那个交了医疗保险，但是2月29号晚上我又慌忙跟他交了连云港的医疗保险。在昨天下午那个医保局那个工作人员回电话说可以退回了。非常感谢您和主持人你们和导播老师，非常感谢。
好的，没关系，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好吗？
啊，非常感谢，
能够把这个钱给退回来就好
了。谢谢。
嗯，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好的，刚才接的那个视频应该是昨天打电话来的吧，还是前天打电话来的，总而言之应该是前两天的时候打电话来的。那处理的结果应该是速度是挺快的，当时他们家孩子是学校里面交了医保，集体医保，然后家里面的话又给他交了医保，交重了。那根据相关的规定的话啊，后来我们这个事件当时也查了啊，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说理论上来说，全国的法律的规定当中，每一位市民朋友他只用交一次相关的医保，但是呢像刚才那位市民出现的一个问题，交重复的，像我们省内的话还好解决一点。你看，这是常州大学的医保和连云港的这个市民的这个医保，两种医保，那都是江苏省，解决的速度就很快。但是假如啊，大家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孩子不是说在省内上的大学，你是在浙江省啊、上海市、北京市上的这个大学，你跨省以后这个医保再去退费的话，问题可能就啊稍微有一点点麻烦了啊。也是不是不能退呢？不太清楚啊，还没有遇见过类似的一个案例，但是应该是能退的，只是相关的手续会麻烦一点。
感动，关于流言我 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乘风我飞。太多，还是我原本给的就不够？你始终有千万种理由，我一直都跟随你的感受。让你疯，让你去放纵，以为你有天会感动。关于流言，我装作无动于衷。直到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每天上午9点10分，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好的，还是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正风热线。如果说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里有一些问题想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一些意见或建议的话，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5457744 85461350。今天啊是2024年的1月5号，那么上个周末的时候是元旦的假期，其实元旦来了啊，那么春节还会远吗？农历的新年的话，离现在的话还有30多天的时间啊，应该是36、7天左右，那大家伙就要迎来春节的假期了。那么现在的话，春节的假期一共是9天的时间，要和大家说的是交通运输部的2024年春节假期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时段的通知已经正式的印发了。其中呢就明确说了，在春节假期的时候小型客车免费通行的时段起止的时间是2月9号也就是除夕的那一天的12点啊，一直到2月17号正月初八那一天的晚上的12点啊，对吧，都是晚上的12点那一天开始啊，就是以前一天的开始到第二最后一天的结束。那么免费的车辆是包括哪些呢？是七座以下的含七座载客的车辆，包括说允许在普通收费公路行驶的摩托车。那么免费的时间是怎么算的呢？普通收费公路以车辆通过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高速通公路的话是以车辆驶离收费站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的。所以说啊，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应该算是免费的时候的一个小窍门吧。比如说现在这个高速公路免费了，到今天晚上12点，然后呢就开车到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到这个开车到南京吧，从咱们连云港开过去可能四五个小时，对吧，你从十点钟的时候才出发，晚上十点钟才出发，那你到达的时候要多久呢？要两点钟左右，对吧？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高速公路上的话免费的时间是按照车辆出来的时间计算的，你两点钟出来那肯定就不算了。所以说要提醒大家就是什么呢，假如真的遇到了这种情况，已经过了免费时段了，快要过了还没有到，那么就赶紧先下高速，在高速里边下了以后再上，这样的话啊，至少前面的那一段是没有问题的。那在这里还要特别提醒的就是，走人工通道上的高速不建议在 ETC 的车道下高速，那么建议各位车主的话尽量选择同一类型的车道，你是 ETC 上的那么你就 ETC 下，你是人工通道上的那你就人工通道去下。 那么接下来的这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的，就是在2023年的时候江苏城市论坛那些热门的内容，其中的话其实是有一些涉及到咱们连云港市的啊，把它给拿出来和大家去做一个分享。那么其中之一的话就是连云港的 GDP 是反超了宿迁了，在经历了半年以及三季度 GDP 被宿迁超越之后，连云港是后发先至，成功的反超了。2022年的时候呢，连云港宿迁地区的生产总值都是突破了4000亿，那么其中的话连云港地区的生产总值是4005，增长 2.4%， 宿迁地区的话是4112，增长 3.6%。 再来关注到的是石化的产业成为了连云港市经济增长的强引擎了。徐围新区的话是跃升成为了江苏沿海最强劲的经济增长级。那六月份的时候，盛虹可降解材料包括中韩科瑞 EAA 包装领域新材料两个产业项目是正式的开工建设了，进一步的助推连云港市高水平建设世界一流的石化产业基地，打造万亿级的规模产业集群。经过多年建设呢，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形成了盛虹石化、卫星化学、中化循环经济产业园三大产业集群，生产能力是突破了2300亿元。还有包括就是说咱们连云港的连云港港，90岁的江苏第一大海港的话，现在正在成为中亚地区最便捷高效的出海口。七月份的时候，连云港港口控股集团中亚办事处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揭牌运营了。连云港是构建面向中亚五国的物流服务平台，就班列开行、双向运输、货源开发、投资合作等方面与海外客户进行直接的洽谈和联系。那今年呢，其实是中央提出的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的10周年，也是连云港港开港的90周年。连云港将打造成为中亚地区最便捷高效的出海口。咱们连云港市的江苏海洋大学大家伙都熟悉，新的校区也是尘埃落定了，前段时间的时候大概敲定了有2-3个月的时间了吧，大家应该都听说过了。江苏海洋大学的海滨校区的选址是确定了赣榆的秦老天籁片区，将会启动前期的准备工作并且举行开工仪式，计划呢是在2026年的秋季前交付使用，建设工期大约是3年。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分享过一次啊，我们现在的本科的院校的话，除了现有的一些江苏海洋大学呀、南京医科大的康达学院啊等等，连云港师范这个专业学校啊也要马上升为本科的院校了。那之前的话有教育部的相关的公示当中就说了，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年当中，除了新校区的一些建设以外的话，我们连云港市也会迎来一所新的公办的本科的学校。那刚才所说的连云港港啊，现在也是有一个全球的百强的港口榜，那也就是100集装箱港口的排名，在咱们的江苏省呢是有4个港口入列啊。第一呢是太仓港，是全球的第22名。那我们的连云港港呢是第33名，南京港的话是65名，南通港的话是84名。像我们连云港港的第33名的排名是上升了3位，之前的话是36名。好的，还是欢迎咱们的朋友们继续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61350来反映问题。